诗篇126篇，这篇是归回者的欢乐，题目叫做归回者的欢乐，讲到被掳归回赞美耶和华。这里有三段都提到了被掳归回赞美耶和华，一节到二节是救恩的喜乐。什么是救恩的喜乐？被掳都归回了，这是神救恩的伟大，是神救赎的结果。所以说一节二节是救恩的喜乐，救恩的喜乐。三节到四节是神复兴的喜乐。被掳怎么归回啊？神要复兴，复兴雅各家，复兴以色列家，那么你才会有喜乐，神复兴的喜乐。五节到六节求使所有的被掳的归回，那就是最后的以色列家全家得救，这个时候是所有的人都归回，这样的归回的喜乐。这里有几段圣经啊，告诉我们怎么样会被掳归回。我们知道有多少神的仆人在祷告，祷告的结果，付代价的结果。我们看罗马书的九章二节三节，我们看看这一个摩西是怎样的为百姓付代价。罗马书的第九章的二节三节，你看他是怎样付代价。我们从第一节念也好啊，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，有我的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。做什么见证？我是大有忧愁，心里时常伤痛。为谁呀？为我弟兄，我骨肉之亲，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。你看看他是这样的爱骨肉爱同胞啊！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爱骨肉爱同胞呢？爱到什么程度啊？大有忧愁，大有忧愁，时常的忧愁，心里时常的伤痛。为什么？就是为骨肉之亲，希望他们能够得救，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。就到这个地步。这句话他在出埃及记也提到，他在山上，在西乃山上祷告的时候他也提到，就是说你除掉我的名我都可以，你要救你的百姓，救你的百姓，救你的百姓，不要丢弃。因为以色列人犯罪拜了金牛犊，按说应该什么，神按照神的公义来讲，神就是要丢弃他们，快快的就离开了神，离开了神的话语，就这样的得罪神，怎么能够再回来呢？因着摩西的带祷，一次两次三次的带祷，在山下祷告，在临时的帐篷里祷告，又到山上40昼夜这样的祷告，付代价。摩西啊，所以我们别忘记啊，以色列百姓神怜悯，多次的神怜悯，都是因为摩西付代价。摩西真正是一个百姓的代言人呢，是这样的体会神的心。其他太多了，耶利米更是一个例子。耶利米一直在预言他们要被掳被掳，但最后也预言他们要归回，他们要归回。所以耶利米更是付代价，不但为他们祷告啊，愿我的头为水，我的眼泪如同泪的泉源一样，而且他还做了哀歌，做了五章的哀歌来哀悼这个以色列的百姓。但之中他还是有信心知道被掳归回，所以他也做了关于被掳归回的一些诗篇，一些个话语。特别是他在32章神叫他买地，马上就要被掳了，巴比伦军队都来了，上帝呀，你怎么还叫我买地呀？神让他买地，他就买地，叔叔啊什么兄弟就来了，来了就买地，买地以后他怎么，他祷告，他祷告的词就是告诉我们有一天还要被掳归回，被掳归回以后真的以色列人就是要买地了，要买地。 是这样的体会神的心。所以说神的仆人太多了，一个一个的是这样的付代价。所以今天我们也没有理由不好好祷告，我们要好好祷告，为我们的民族，为全世界，真是要好好祷告。再说但以理，但以理的时代是什么？当时很快已经快到被掳归回的日子了，他在读耶利米书的时候，他发现哎呀，耶利米书已经说得这么清楚，耶路撒冷被掳七十年满，哎呀，他知道时间快到了，所以他就开始在神面前禁食祷告，付代价祷告，认罪祷告，是这样的付代价。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不好好祷告。正是我想想这里这一位一位，还有哈巴谷先知，哈巴谷也是付代价，虽然三章圣经他求神赦免罪，求神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，无话果树虽然不发旺，虽然是这样，他还是不灰心，还是一直祷告，一直祷告，一直祷告。他是在守望楼祷告，他是进入圣所站在神面前祷告，他开始是跟神讲理的祷告，以后他就知道该怎样的祷告，他知道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将来有一天要充满遍地，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。他这么大的信心，这是耶利米祷告，还有以赛亚的祷告，太多的人了，这些仆人们实在是我们的榜样，是不是？是我们的榜样。所以求主怜悯，让我们体会他的心，也让我们学习以斯帖的祷告。以斯帖为本民族是怎样付代价？因着莫迪改的感动了他，莫迪改的劝勉使得以斯帖能够放下自己，死就死吧，违逆的来见王，王都没有理他，都没有召他，已经30天了没召他。按说他不敢进去，怎么进去？进去要死了，但是他死就死吧，就是为了选民，为了我的民族。他有两个请求，一个是什么？一个是我的民族，我和我的民族要灭亡了，所以要求神。还有什么仇敌？就是哈曼，要求把他挂起来，是不是？所以他这两个要求最后都达到了。以斯帖的祷告也是非常宝贵，所以也是我们应该效法的。所以求主怜悯，让我们真的知道该怎样的祷告。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，再回来126遍，我们看这里有几个例子，你听听他们是怎样的在神面前祷告。一个我们从头看啊，第一就是我们刚才已经念了一节到二节，我们念一下就知道了。当耶和华将被掳的带回西安的时候，我们好像做梦的人，想都想不到，是不是？他们觉得自己灭亡了，没有希望了，好像做梦的人。我们这晚满口喜笑，满舌欢呼啊，快乐的不得了啊，嘴都闭不上了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外邦中都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，外邦人都有人这样说，所以怎么不感恩呢？这是一节二节，一节二节，救恩的喜乐，救恩的喜乐。这一段里面我请大家读一下以西结书36章，以西结书36章，以西结也是付代价，你看他是怎样付代价。36章24节开始，24节25节，大家听我念啊，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，从列邦召集你们，引导你们归回本地，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洁净了。我要洁净你们，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，弃掉一切的偶像。就这两节，这两节就够了，这两节就看到了以西结知道要被掳归回，而且主要洁净他们，被掳归回的百姓一定要被洁净，一定要彻底除掉一切的污秽和一切的偶像。我们知道被掳归回的人没有一个人拜偶像，你去看，知道今天为止以色列人是偶像的厉害呀，拜偶像拜偶像，所以才被掳。 无论是北国还是南国，都是拜偶像。不离开你爸的儿子耶罗伯安，是以色列现在最里的那罪，都是拜偶像。但是归回以后，不再拜偶像，彻底离开。所以这里说，神说什么？我洁净了你们，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，弃掉一切的偶像，真能弃掉，彻底弃掉。所以偶像不能拜，70年的痛苦的日子让你拜够了，不再拜了，彻底离开偶像。所以这真是彻底的被掳归回，这是一件事。我们接着看三节到四节，从三节开始啊，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，我们就欢喜。耶和华呀，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，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。三节四节，你说这个祷告多宝贵啊！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，所以我们就欢喜。怎么不欢喜啊？天天的唱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欢喜，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。所以怎么祷告？求你使我们被掳的归回，好像南地的河水倒流一样，复流的倒流了，就是不可能的。河水怎么能够倒流啊？就像河水倒流一样的，不可能。神奇的奇事，神奇的奇事，这就是三节到四节。所以三节到四节，我们看一下，三节到四节，我们看一下耶利米是怎样的预言将来子民被掳归回，特别是在买地以后，我们看一下，就是耶利米书的第32章，耶利米书32章的第37节到44节，大家听我读。我在怒气、愤怒和大恼汗中，将以色列人赶到各国，日后我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出来，领他们回到此地。回到哪里啊？回到耶路撒冷，使他们安然居住。他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他们的神。我要使他们彼此同心同道，好叫他们永远敬畏我，使他们和他们后裔后世中的子孙得福乐。你看看，赶出去的也是这个先知啊，就代表神，把他们赶出去了，赶到各国，日后我把他们召集回来，领他们回来，而且他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我要使他们同心同道，好叫他们永远的来敬畏我，使他们后裔都得福。这是一段，还一段是在33章的6节到9节。我们看，这是也是耶利米的预言。看哪，我要使这城得以痊愈安舒，使城中的人得医治，又将丰盛的平安和诚实显明于他们。我也要使犹大被掳的和以色列被掳的归回。他讲两面，因为这是两方面嘛。犹大是被掳到巴比伦，以色列是被掳到这个亚述，所以我要使犹大被掳的和以色列被掳的归回，并建立他们和起初一样。我要除尽他们的一切的罪，就是像我所犯的罪，又要赦免他们的一切的罪，就是干犯我违背我的罪。这城要在地上万国人眼前使我得颂赞，得荣耀，名为可喜可乐之城。万国人应听见我向这城所赐的福乐，所施的恩惠平安，就惧怕战惊。万国人都惧怕战惊，哇，看你们以色列又回来了，哦，你们这么蒙恩，神这样赐福，成了可喜可乐的城，成为安舒平安的城，神祝福了，使他们能够这样的蒙恩，这不是奇迹啊。被掳归回就是奇迹，被掳归回就是不可能中神行的奇事。所以这是第二段里面提的，就是说神复兴的喜乐， 神父亲的喜乐。没有父亲没有喜乐，父亲了才有喜乐，这是神父亲的喜乐。那是第二段，应该是 第三节开始，三节开始，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，我们就欢喜。耶和华呀，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，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。这是我们刚才念了啊。好，现在看最后一段，五节到六节，五节到六节，五节到六节就是求使，求使耶路撒冷被掳的归回，使耶路撒冷所有被掳的都归回，这就是最后的复兴，最后的复兴。在这一段里面，我们要看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所提的几句话。我们看一下，在约翰福音第四章35节到38节，所以这些话都应验。你们岂不说，这是耶稣亲自说的话，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举目向田观看，庄稼已经熟了，可以收割了。收割的人得工价，积蓄五谷到永生，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。俗语说，那人撒种，这人收割，这话可见是真的。我差你们去，这个话啊，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碌的，别人劳苦，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。这就是讲耶稣差遣门徒要往普天下去收庄稼，我差你们去，可能别人撒种，你去收割。这就是别人劳苦，你们反倒去享受他们所劳苦的，去收割。总而言之，神就要求我们要撒种，要收割，那就是说要欢欢喜喜的要撒种，将来有一天才有收割，才有流泪撒种，才有收割。所以下面就是五节以后说，流泪撒种的必欢欢收割。这什么意思？要付代价，流泪撒种。可能撒种的说，哎呀，很多年都没有果效，但到了时候就有果效了，你不一定马上就有果效。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，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喜喜的带着禾捆回来，欢欢喜喜带禾捆回来。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说是收割的时候到了，收割的时候到了，许多人都撒了种了，许多人还在刚硬啊，不信呢。现在大灾难来到了，疾病来到了，他不信也得信。我深信有些人是曾经听过福音的人，现在收割的时候到了，所以要欢欢喜喜的要带着禾捆回来。所以我们看那个浪子回家不是这样的，我得罪了天，我得罪了爸爸，我不配做你的儿子，但是爸爸收留他。浪子回家金不换的是最宝贝的，是死而复活的，是失而又得的，是浪子回家一样。所以我们要相信，我们做工不是白白做，劳苦劳苦，那之中会有收割，那之中会得到很好的收割。所以我们要学习这些的先知，是耶利米先知，是以西结先知，是以赛亚，是各等各种不同的，还有哈巴谷，各种先知，他们是怎样的付代价。所以我们今天真是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体会神的心，真正能看见大丰收就在前面。求主给我们喜乐的心来迎接这个复兴，我们也会这样的欢乐，会感恩。求神复兴真是一个喜乐，救恩的喜乐，求神复兴的喜乐，最后就是求神一切被掳的归回，不但是犹太人，连外邦人得救的人数也要填满。雅各全家得救，外邦人数要填满，雅各全家得救，那么就完成了这个福音的使命。 主就能来接我们了。所以求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享受这个福乐，让我们先要付代价。现在就是我们付代价的时候，求主恩待我们。哈巴古书我就不念了，就是第二章的十四节。有一天真正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，有一天充满遍地，好像什么，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， 是这样的，大海汪汪啊，就是都是父亲的国教，圣灵的充满。求主自己亲自动工，让我们凭着信心向神等候，也向神呼吁，让我们呼吁不歇息，神的工作就要大大的开展。最后我们要念一段圣经，就是路加福音第十八章。路加福音十八章一节到八节，这一段耶稣设一个比喻，是要人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。就说没有人容易灰心，有时候我们真的容易灰心。告诉你，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。我们要牢牢记住这句话，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。说某城里，给你举一个例子，告诉你为什么不要灰心。某城里有一个官，不惧怕神，也不尊重世人。那城里有个寡妇，常到他那里说，我有一个对头，求你给我伸冤。他多日不准，后来心里说，我虽然不惧怕神，我也不尊重世人，只因这个寡妇烦扰我，我就给他伸冤吧，免得他常来缠扰我。主说，你们听这个不义之官所说的话，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，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，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？我告诉你们，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了。记着，这是耶稣说的，我告诉你们，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了。然而人子来的时候，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？所以需要信心，没有信心什么也做不成。一面要祷告不灰心，一面求主给我们有信心，要有信心，有百般的信心，忍耐等候，一定有好的成果。这是主耶稣说的话，所以说要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。所以要付代价，要得着更多的灵魂。求主恩待我们，现在就是收割的时候到了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看见一批一批的，绝大多数特别是中国真正人苦透了，人正苦透了。这一个周刚这一篇文章里就提的，转眼之间人一切所有都没了。你看，你马上你面对死亡，你还有什么？你攒这个攒那个，攒这个攒那，攒了半天，转眼间一切都过去。所以一切所有的，你平常所想望的，所依靠的，所留恋的，转眼间都没有了。所以说人最要紧的，要的是什么？要的是灵魂，是最宝贵的，那个灵魂能够得救，能够在神面前蒙恩。所以求主怜悯施恩给我们中国，就到此了。